爸爸妈妈，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？
孩子，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对呀，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。
爷爷，你和奶奶，你们也还会成长吗？
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继续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？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。
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，
喜乐灵城，
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。
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，我是林真儿，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。是的，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，在神家中，今天是第八天的信息。我们要和小朋友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于教会的真理，也要了解我们从小如何成为教会的祝福，也如何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小朋友们一起成长，然后呢，透过我们美好的生命来完成神的托付，他的大使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雅各书第六章四到十二节，士师记的第八章，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四章，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到三十一节。今天使徒行传的内容呢，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段历史的记载。每一次读的时候都让我十分的讶异神的怜悯恩典，他的奇妙，以及福音的大能是如何转变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，从扫罗变为保罗，到底经历了什么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人，叫做亚拿尼亚，他去为扫罗祷告。那到底这些信息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？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。从前，有一条非常清澈的小溪当中，有一块自以为是的小石头。这块石头坚硬无比，棱角分明，他觉得自己是这一条溪里最伟大最强壮的居民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他。他总是站在溪流的中央，看着柔弱的溪水轻轻地流过他的身旁，心中充满了骄傲，他实在是觉得自己比任何其他存在都强大。石头最看不起的就是小溪水了，他觉得这些溪水太过柔弱，不堪一击。于是呢，石头开始动起了恶作剧的念头。每当小溪水流过他的身边，他就想方设法地堵截他们，用自己坚硬的身体阻挡水流的去处。而这些溪水呢，总是不得不绕过石头寻找新的路径。看到溪水屡屡改道而行，小石头心里得意极了。他觉得自己成功地证明了谁才是这条溪里最强大的存在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位智者来到了溪边，他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，然后呢，就轻描淡写地对着小石头说：嘿，你认为你自己是这条溪里最强的存在是吗？不过这实在是太可笑了，真正强大的绝不是你，而是这一条溪水。
怎么可能？你就是想糊弄我是吧？
小石头听后非常不服气，他绝不相信智者的话，因为他看到的就是小溪水一次次的被他逼着改道而行，哪里有什么强大可言。于是他反驳道：哼，
你看看这一群柔弱的溪水，每次都软弱到我都不屑于跟他们比较，每次他们遇到我就是他们让步，怎么可能他们是最强大的存在呢？没想到这位智者微微一笑，根本不屑于与他辩论，什么都没再说，静静地离开了。日子陆陆续续就这样过去，小溪水依旧每日轻轻地流过石头，虽然有时被迫改道，但却从未停下脚步，它也从不与石头争斗，只是默默地流淌着，依旧温柔而美好。溪水的耐心宽容渐渐开始让小石头有些动摇了，小石头觉得自己的根基开始没有那么稳固了，他也注意到每次溪水虽然改道，却仍然在改道之后保持着那一份力量、安然和平静。奇怪了，时间过去他没改变，怎么我改变了呢？我原来那尖锐的棱角呢？怎么滑了呢？咦，我这表面怎么不粗糙了，圆了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些改变竟然是溪水常年累月的流动带给他的。这无足轻重的溪水怎么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磨平我的棱角呢？让我从一个有着三头六臂的小石头，现在变得居然像一颗鹅卵石一样圆圆光滑，它到底是用什么力量改变的我呢？这一刻，小石头忽然明白了智者曾经说过的话，真正强大的果真不是他这块固执坚硬的石头，而是那看似柔弱却不断以柔和、坚持、爱、包容和勇气面对他的溪水。溪水的力量根本不在于直接的对抗，而是他那种温柔持久的、无法阻挡的、柔和谦卑的、美好宽容的、又是充满勇气和忍耐的改变之力呀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知道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不是强迫的外在力量，而是爱、宽恕、怜悯、包容。而所有这一切能力，我们自己是无法生发出来的，除非是福音的大能拯救我们之后，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催发那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好叫我们的生命翻转之后，也可以拥有如同故事当中的溪水那样的一种坚持、美好、宽容、忍耐、柔和、充满力量的生命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强硬对抗、以恶报恶，真正的力量就在乎于这种温柔的爱与宽容。今天我们透过经文看见，原来这个逼迫教会的扫罗他是这么的可恶，但是当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用大光向他显现呼召他之后，他就瞎了，看不见了。而这时呢，圣灵就不单单是给他赐下异象，也给另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叫亚拿尼亚的一位普普通通的信徒。而这位信徒得到异象，就是主耶稣让他去为扫罗祷告。亚拿尼亚一定心里面非常的不甘啊，因为不单单是他，也许他所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多多的受过扫罗的逼迫和苦害，而这个时候却要让他去为这样的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祷告。可是主却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拣选的人。
自此之后，亚拿尼亚就二话不说，立刻顺服了他的意象。而且最让人感动的就是，他见到扫罗不单单为他按手，而且称呼他为兄弟扫罗。这样的一种爱、柔和、宽容和接纳，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，除非是我们完全按照上帝的心意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。我们的确是很难为那些逼迫过我们、伤害过我们的人去祷告、去祈求，更别说去爱他们，或者把他们称为我们亲爱的朋友、兄弟姐妹了，对吗？可是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扫罗之所以可以变成后来被神重用的保罗，正因为神的家先接纳了他，教会先接纳了一个逼迫自己、伤害自己的人。这是多么困难，但是却又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最最重要的事，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亲爱的爸爸妈妈们，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些恨恶我们、逼迫我们，而且带给我们很多伤害的人。无论是神的家，还是教会其他弟兄姐妹，都多受苦楚。而这个时候，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们一定要学会，只有那恒久忍耐、温柔谦卑的爱，才能够转变人心。以恶是永远胜不了恶的，它只会带出恶性的循环。唯有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，也唯有爱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恶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每一天能够活出教会的使命来，在这个充满恶和伤害的时代，做神爱的使者。
重复相同的每一天，努力却无力改变，唯有你，唯有你能将心中黑暗显明，该柔软却依然自我，该勇敢却总是软弱，恳求你，恳求你把光明照进我生命，
破茧而出，披戴荆 时间到了，
哎，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？
哎呀，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。
是吗？追什么好剧啊？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小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，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。经典故事，奇妙演绎，人生百味，真情真爱。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。
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。
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佩珊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建造圣殿。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，所罗门王预备好了新建圣殿的经费、材料还有工人，看起来啊可以正式开工了。那这么庞大的圣殿工程一定很不容易，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。在准备要开工建造圣殿的这一年非常的特别，这一年啊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480年，也是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的第4年。哇，就在这一年，所罗门王动工开始建造上帝的殿。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27公尺，宽9公尺，高13公尺半，在那个年代啊非常非常的长。而且啊这个殿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机关，有前廊，还有厢房，哇，还有好多好多的机关。最特别的是啊，在新建圣殿的过程当中，在殿里面是听不到锤子、斧头或任何铁器的声音，因为他们在采石场就预备好了所有的石料，他们把这些石料搬到圣殿之后，只要组装就可以完全的密合，所以在殿里面听不到锤子、斧头或是任何铁器的声音。就这样把很多的木板也都运过来，把很多的石头都运过来，开始建造的时候，上帝的话就临到所罗门了。上帝看见他们正在新建这个圣殿，他就跟所罗门王说，你们正在建造的这个圣殿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遵行我的律例，实行我的典章，谨守我一切的诫命，并且照着去做，我就会向你实现我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，我一定会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我也不离弃我的子民以色列。哇，上帝在这个时候跟所罗门王这样说，其实上帝常常提醒所罗门王，也常常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谨守上帝的诫命，而且要照着去做，上帝就会在他们当中。而这一次在新建圣殿的过程当中，上帝再次提醒他们。接着所罗门王就继续建殿，而且把它给完成了。这圣殿里面呢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贴上香柏木，殿里面的地板啊都铺上松木板， 哇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而且呢，所罗门王也在殿内都贴上了金子，所以整个圣殿是金碧辉煌的。而且在圣殿里面还有两只很特别的天使，叫做基路伯。在七年之后，圣殿所有的工程都完工了，所罗门总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上帝的圣殿。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新建圣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建筑物是非常非常大的，所以需要搬运许许多多的建材，还要按照尺寸施工。更厉害的是，他们竟然算好每个建材的尺寸，所以新建圣殿的时候啊，圣殿里面是没有任何锤子敲打的声音，真的非常厉害哦。而且以色列百姓花了七年的时间，终于把他们要献给上帝的圣殿建好。而且在新建的过程中，上帝又再一次的临到所罗门王说，如果你们遵行我的律例，施行我的典章，谨守我一切的诫命，并且照着去行，我就必向你实现我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也必不离弃我的子民以色列。这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啊，这其实是上帝给所罗门王跟以色列百姓一个大彩蛋。上帝知道以色列百姓正在兴建圣殿，但上帝在这个时候很认真地跟所罗门王说，只要你们遵守我的律例，施行我的典章，我就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。所以上帝看重的其实不是这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，而是以色列百姓每个人是不是真的认识上帝，而遵守上帝的命令。小朋友们，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不要只是礼拜天才亲近上帝，或是只有到了教会才祷告，而是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每一天都要亲近上帝。因为上帝并不介意你在多漂亮的教会聚会，上帝介意的是你有没有常常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献上祷告，聆听他的话语。刚刚披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，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。
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。
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佩珊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的皇宫。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，所罗门王跟以色列百姓花了七年才将上帝的圣殿兴建完成，而上帝也在兴建的过程中再次的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上帝看重以色列百姓的内心更胜有形的宫殿。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。当兴建完上帝的圣殿之后，所罗门王接着就为自己建造皇宫，而且还花了13年才完成哦。他为自己啊建造了黎巴嫩林宫，长啊44公尺，宽22公尺，高13公尺半。哇，而且啊还有四行香柏木的柱子，而香柏木的柱子上面还有香柏木的横梁。哇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而且啊，所罗门自己住的这个宫殿是一个，他还为了他娶的那个法老的女儿建造另外一座宫院，他的建法也非常非常的大，非常非常的漂亮哦。从根基到屋檐，从外院到大院，这一切啊都是用非常非常贵重的石块按着尺寸凿好。 就这样把它堆砌起来的。没有想到，所罗门王在建完上帝的圣殿之后，接着就为自己建了宫殿。所以啊，以色列百姓都非常非常的疲劳，因为他们总共花了20年在建造宫殿呢。第一个先花了7年建了上帝的圣殿，再花13年建造所罗门王的宫殿。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所罗门王盖完上帝的圣殿之后，并不是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甚至是他的伙伴们好战友们休息，而是继续建造自己的皇宫。然而这座皇宫竟然花了13年才建造完成呢，比上帝的圣殿还要久，这为什么呢？这其实啊有几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是所罗门王的皇宫比圣殿还要大，第二个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累坏了，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跑去帮所罗门王盖皇宫。也有第三个可能，那就是因为在新建圣殿之前啊，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预备跟规划，但建造皇宫的细节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过多的讨论，所以可能会盖得比较久，可能在新建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去一些规划跟讨论。那无论是哪一种可能啊，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知道，这一座所罗门王的宫殿在当时一定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工程跟建筑物，所以才会需要花那么那么久的时间新建，想当然也会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跟金钱。那以色列国呢，花了20年在新建圣殿跟皇宫，那以色列国现在还是20年前那样的富裕吗？那接下来所罗门王又会如何带领以色列国呢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，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
前所要是祝福，今所要是祝前所凭是感觉，今靠主言语。前所要是恩赐，今要赐恩主。前我寻求理智，今要主自己。心靠